您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1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傍晚下令，对2000亿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将是美中贸易战的严重升级。韩国总统抵达平壤，希望促成半岛的永久和平。美国下一个财政年度接收难民的上限减到3万人。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带您一起来关注美中贸易战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傍晚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将是美中贸易战的严重升级。特朗普总统在声明中说，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敦促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对美国公司给予公平而对等的待遇。对于需要做出什么改变，我们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也给了中国所有的机会来更公平地对待我们，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不肯改变他的做法。在这之前，美国已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第一批关税措施几乎完全针对工业产品，而这次加征关税的对象包括大量的消费品。据报道，新关税生效的日期是9月24号，初始税率是10%，到2019年初提高到25%。推迟加征25%的关税，是为了给美国进口商一个过渡时期，以便他们调整供应链。媒体的报道提到，这也会缓解美国消费者圣诞购物期间的价格压力。这次加征关税产品的最后清单比7月份公布的初步清单少了大约300项产品，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工业用化学剂、自行车头盔和儿童高椅等安全产品。不过，特朗普政府确认，去除这些产品之后，这次加征关税的产品总值仍然有2000亿美元。在美国加征新关税之后，近一半的中国对美产品出口产品将被惩罚性的关税覆盖。特朗普还警告，要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如果采取这一措施，所有的中国输美产品就都被高关税一网打尽了。对美国之前加征的关税，中国已经对美国产品进行了等量的报复。中国商务部曾经针对特朗普宣称要采取的最新一轮关税措施表示，要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就意味着，美国出口到中国的85%到90%之间的产品将遭到贸易战炮火的攻击。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还说，提高关税让美国在贸易谈判当中占上风。那么，有关这方面的详情呢？下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稍早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总统呢，就在刚刚稍早呢，是做出了宣布，表示在星期一美国的股市收盘结束之后，美国将会宣布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计划。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同时也表示，提高关税将让美国在美中贸易的谈判当中占上风。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是在他的推特上发出了推文，称说这个关税已经让美国处在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谈判位置，几十亿美元还有就业机会正回流美国。 而代价到目前为止几乎看不到。如果各国不与美国达成公平的协议的话，那么都将会被征收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在今天下午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回应了这个媒体的提问，表示说他十分的尊敬这个习近平，不过呢美国的贸易赤字实在是太大了，而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那么根据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呢等美国的媒体都报道说，如果美国正式对另外的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话，这个由中国将会退出由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这个即将在这个星期举行的这个谈判，有关贸易的这个谈判。那么美中贸易的这个谈判进程是否是又再次的这个陷入僵局，或者是处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状况，也是令美国国会方面相当关注的。那么不过呢，也有共和党的议员呢是表示对特朗普总统提出这个大力的支持，认为现在这种你来我往的喊话都只是贸易谈判当中的一个自然的正常现象。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威尔逊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We know that 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it was considered impossible.
两个多星期前，大家还觉得我们与欧盟之间达成贸易协议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双方同意要降低关税，也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与墨西哥之间无法达成贸易协议，但也达成了。我们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现在也进入最后完成阶段。一再重复的例子告诉我们，在双方谈判阶段，这都是很正常的。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他会促进经济繁荣和提升美国，使全球都受益。
是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美国星期一也表示，只要中国方面做好了这个准备，美国是随时可以与中国来进行这个协商贸易协议的。那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也对这个纽约经济俱乐部表示，美国随时准备与中国进行谈判和会谈，只要中国做好准备进行认真和实质性的谈判，那么迈向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自由贸易，让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也就是美国，向中国出口越来越多的货物和服务。那么库德洛还提到说，这个他预计呢，美国将会很快的对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而这一次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涵盖范围呢，相当的广泛，包括了这个电子产品、海鲜、家具和轮胎以及化学品等等。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耿爽星期一也是这个强硬的表示，如果美方是对这个中国出台任何新的这个加征关税的措施的话，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那么几个月来呢，美国与这个其他许多的这个贸易伙伴呢，都纷纷的达成了这个贸易协议，就如同这个刚刚稍早听到的国会议员所说的。不过呢，在中国方面呢，在美国与中国方面的这个贸易谈判可以说是越来越这个争端越来越激烈。那么在总统川普的所有的谈话，包括推文还有演讲当中，我们似乎都看不到任何美国将会软化立场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威胁，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中方将拒绝参加拟定于九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贸专家时间到。那么在下面为您播出的这一部分专访当中呢，时间到将谈美国为什么要跟中国打贸易战。
时间到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个公众评论期已经过了，人们现在都在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有人说美国会分批次加征关税，那么也有人说新的关税不会立即实施。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现在的美中贸易和奥巴马总统甚至小布什总统时期相比有了很多变化。现在是总统最后拍板，之前奥巴马总统不怎么关注美中贸易，也包括小布什总统，而现在特朗普总统非常关注贸易。因此每当人们说我认为这个会发生，但实际上总是总统在最后一刻做出决定，这也就意味人们的预测可能不准确。贸易问题现在由总统亲自做决定，而过去不是这样。那么我认为美国还是会加征关税，但不是全部加征25%的关税，税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也许是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一部分价征，可能会先宣布对600到700亿美元的商品价征，或许是一部分价征25%，一部分价征15%，另一部分价征10%。新关税可能会在10月1日前生效。美国会宣布将在近期完成对整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但我不认为整个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征措施会立即生效，而且我也不认为全会都是25%的税率。据我了解，对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计划没有改变，但是特朗普总统也许会改主意。
如果假设这些关税明天就全部生效了，那么它或多或少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种谈判手段呢，还是说特朗普总统就是想给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逐渐地给中国施压？特朗普总统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What exactly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accomplish?
Well, those are two different questions. So I would say one, there's an.
这是两个问题。我想说，第一，美国是占有优势的。白宫内部一部分人想给中国施压，并以此作为谈判手段，而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干脆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量。他们不在乎谈判是否有效。两派的共识是他们都喜欢关税，无论是希望减少对华贸易，还是借关税给中国施压。但美方的不足之处是我们在加关税的目的上没有共识。那么如果中国真的开出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它会让美国内部产生分歧，贸易战美国还打不打了？目前特朗普政府看上去认为给中国施压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在施压后想得到什么，我认为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But where what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with that pressure, I think, is quite unclear.
A lot of debates or discussions going on in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or Chinese.
在美中贸易战的问题上，中国内部包括决策层、学术界，还有民间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很多的讨论。中国官方和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基本都认为，美中贸易失衡责任在美方，主要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认为美国的储蓄率低，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消费文化等等，美国不应该把贸易失衡的这个责任归咎到中国头上。那么您认为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否成立？中国政府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也就是本届政府与往届政府是有所不同的。
我认为中国没有搞清楚本届政府和往届政府的差异所在，他们没有观察到现在的变化是总统直接参与。中方认为他们和副财政部长谈了，达成了共识，就大功告成了。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认为中方所说的美中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宏观经济结构所致，这一点是成立的。美国的经济体量比中国大得多，也更为富裕，因此倾向于进口高于出口。我们也有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我们也鼓励进口。但中国没有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就好比我用手挡住一只眼睛，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永不破产，这限制了美国的出口。你永远也竞争不过中国中央控制的大型国企，这意味着美国对华出口的货物和服务受到限制。没错，宏观经济因素确实导致了美中贸易失衡，而中国也可以说双边贸易失衡没什么了不起，这也有道理。但双边贸易失衡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限制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因为你打不过中国的保险公司，打不过国有钢铁企业等等，这些是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您认为这场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The root cause?
根本原因吗？根本原因是美国让中国加入 WTO， 导致大量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这场贸易战实际上是在为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打。当然有很多很多因素，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入市，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到中国。
在上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中方反复强调中国的做法并没有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也没有违反中国的入世承诺。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为什么不诉诸世贸组织来解决问题呢？
WTO doesn't work。
因为 WTO 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在 WTO 起诉中国，你不能说中国做的全都有问题。中方在这一点上是有道理的。那么你说中国在这个措施上是不对的，不能继续下去。中国的做法是他稍作调整，中国说我已经不再做那个了，但是我现在做的和原来那个几乎是一样的，但不是原来的做法。那么你就需要再去 WTO 发起一个新的诉讼，这样周而复始。我认同中国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大范围的违反其入世承诺，但在中国的问题上 WTO 发挥的作用有限，因为中国的目标是躲开很多入世承诺，躲开世贸组织的原则。 WTO 基本原则就是互惠，中国的很多市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是只开放给自己的国企的。中国说反正我们也没有承诺过要开放这些市场，没错，但那也意味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无法适用于美中贸易。中国的立场是我们没有违反入世承诺，那么美国的反应就是那我们就退出 WTO， 我们就不受任何约束了。从技术角度来说，中方的说法有道理，但毫无建设性。它意味着美国会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只能说 WTO 是没用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短讯。韩国总统文在寅率领由来自政府、企业和文化界的5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平壤，参加3天的朝鲜半岛南北峰会。这是文在寅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3次面对面会谈。据信，两位领导人最后达成协议，他们在第一次峰会时已经确定，并在4月27号板门店宣言中公布了协议的概要。在飞机场迎接文在寅及其代表团的有记者、朝鲜军方官员、军乐队以及身穿西服和朝鲜传统服装的民众。他们手举朝鲜国旗、统一朝鲜半岛的旗帜以及鲜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及其夫人李学主在朝鲜顺安国际机场的红地毯上迎接文在寅总统及其夫人金正淑。文在寅总统星期一说，他希望在和金正恩会谈期间能够达到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文在寅访问平壤的第一个重点是找到缓解朝鲜半岛紧张的途径，避免韩国和朝鲜之间发生冲突。第二个重点是促进朝鲜与美国有关去核的对话。文在寅说，如果没有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直接会谈，朝鲜半岛的非核化不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大幅度减少美国接收难民的数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宣布，2019年美国接收难民的上限为3万人，这是1980年接收难民计划开始实施以来的最低水平，比特朗普总统为2018年设定的45000人上限减少了1/3。蓬佩奥说，美国预计在2019年财政年度将受理最多3万人的难民接收和28万人的庇护申请。美国的财政年度10月1号开始。蓬佩奥说，这个数字必须跟美国以很多其他方式提供的保护和帮助一并考虑。蓬佩奥说，减少接收难民数量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安全。他说，现行系统无法对难民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联进行妥善的审查。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年期间，美国接收了将近85000名难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抛出私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应该逐步退场的理论之后，遭到民间唾骂、官媒围剿，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因为它触发了社会的巨大焦虑和民众的普遍担忧。当局对这篇奇文严厉斥责，力图与之划清界限，但是无论是官方的痛批还是删帖，都难以撇清干系，无法消除民间的疑虑， 私企退场，究竟是左派学者信口开河，还是揣摩逢迎上意，甚至奉旨投石问路？为什么习近平掌权以来，此类的奇谈怪论竟不绝于耳？当前私营经济陷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困局，难道是偶然的吗？新的公私合营会不会指日可待？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请他们就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吴小平的这篇文章出笼之后震动很大，民间的骂声不绝，而官方的媒体反应也很快，说重话，力图划清界限。那么请问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这是毛左学者自说自话，信口开河，与官方没有任何关系吗？
我想那不一定可以这么说。从吴小平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就遭到《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新京报》这他们的反驳，高调反驳。你和吴小平的观点呢划清界限。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呢，就在20多天前，8月20号，刘鹤主持了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啊。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中小企业呢，基本上都是私有企业啊。那在这个会上，按照官媒的报道呢，对中小企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这个所谓5、6、7、8、9，5呢就是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乡这个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啊。那么谈到这次会的这个背景呢，就是中小企业的景气不如预期，遭遇到种种困难，尤其是什么融资困难啊。另外这个会也强调要对国有企业和这个私营企业一视同仁。那么你从这个大家都知道刘鹤是主持的亲信啊，由刘鹤主持的这个20多天前主持的这个国务院的会来看，那你看不出要有私营经济退场的这么一个味道。但是尽管如此呢，吴晓波文章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那显然也不是空穴来风，它发生在现在有很多背景，很多特殊的背景。当第一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向左转。那么因此人们当然也会担心他在经济问题上也会走回头路啊。另外前阶段反腐败，反的重点当然是官员，但是在中国官员的腐败很多是通过官商勾结来实现的，因此你打倒一个腐败的官员，就会扯出相当的一批这个所谓涉及的问题的一些商人，包括一些白手套。这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因为中国经济情况不太好，经济下行，又面临着打贸易战的这个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经济就已经受到很多冲击。那其中呢，中小企业就是私人企业当然是首当其冲啊。吴小平文章里提到有一点呢，那就是说谈到要为了对付这个贸易战，因此呢，这个当局就需要集中力量啊，加强他对全局的这个掌控。这么一来呢，你私营经济呢，那当然由于你的私人性。那么就可能就成为这个当局要掌控整个大局、经济大局的一个不利因素，因此就在这个意义上，就可能要让私有经济去做出某种退让。那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当然还有一条呢，这个现在引起这个问题引起这么多的这个担忧，那也和习近平上台以来先后通过的两份关于企业改革的文件有关，因为这两份文件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混合所有制。其中提到的不光是你这个私人的资本要可以入股国有企业，另外还提到呢国有资本可以入股私人的企业啊。那么正因这种做法呢，它就很容易实现原来的这个公私合营。而事实上在有些地方呢，有些企业它已经出现这种情况，那国有资本不但投入了私人企业，而且它还派了干部去那就更像公私合营了。所以出于上述种种背景呢，不像这篇文章引起那么大的反应，那也是反正可以理解的了。
如果作者吴小平是揣摩逢迎上意，那么他应该得到奖励才是。可是人民日报发文痛批，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为什么吴小平在官方媒体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当下时机决定呢，只能是养鸡下蛋，而不能杀鸡取卵。他说：“
我觉得是没揣摩对上意，可能还有可能是拍在马腿上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还是不合时宜，但是他发表这个言论的时机不对。现在就是中共由于贸易战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么私企好歹他还能承担相当的这个 GDP 和这个就业率。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这个占了国民经济60%-70%的这么一个私营经济，你在这个时候放风要把它给灭掉，是不会引起恐慌的，是会引起大规模的恐慌。
嗯，
所以呢，他现在虽然说出了体制内高层某些人的这个意图啊，他是说中了，但是呢，他说的不是时候。所以呢，有人说他高级黑，我认为也有道理。就现在，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肖建华，比如说吴晓辉。他还有后来又想起一个，还有万达的王健林，
嗯
啊，还有像马云这些，当然马云最有代表性。其实这些呢，就是现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养鸡下蛋还是杀鸡取卵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觉得，虽然心里头有杀鸡取卵的这个念头，但是目前还得养鸡下蛋。所以现在要斩的一定是那个最肥的，啊，最容易被拿下的，就给斩了。
嗯。
而且呢是杀一儆百，因为他们不听话，啊，因为他们不愿意，或者是有政治斗争政治派系的背景，或者是不愿意痛痛快快的交出资产，这种呢他们会被收拾。啊，但是这个瘦小的正在成长中的现在还在鼓励，就是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刘鹤还在鼓励私营经济啊？
嗯，
因为没了私营经济，中共的税从哪收啊？
嗯，
啊，这个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现在即便有这个消灭私营经济的这种，或者消灭私有制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没法这么做，现在这么做等于中共就会加速自己的灭亡，所以现在不会做。这也使我想起当年这个所谓这个50年代啊，1952年中共搞的这个五反运动，搞的五反运动也是这个情况，其实就是先用三反整干部，然后呢用五反运动来整资本家。
嗯，
这个和这个这个18大以来的先是反腐败，然后呢再有就是整肃这个资本家，先抓这些白手套，这个路数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政府确实官府啊，他想要集中财富，他认为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儿，他要把这些财富弄到自己手里，这个政权是一向有这样的冲动的，但是呢他现在马上做就会出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奉旨投石问路，那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说明中共最高层已经决心改弦易辙，着手行动了。那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没这种可能性。第一，上面没有这个旨；第二呢，有时候上头确实会通过某种方式，先放放风，然后试试反应。那么这种当时这么做的时候呢，他一般都会找些有一定体制内的、有一定权威的人士，在某些官方的一些这个发言的场合，把问题给提出来。那么那个从这个就方式而言，那吴小平这篇文章发表显然不符合官方 做这种事情的那种例行的套数，那种例行的路数，所以由此呢也可以认为它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像刚才这个张立凡先生也提到的，有一点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的呢，就是至少现在当局对于中小企业啊，还是采取一个这个支持和这个保护的态度，因为这还很还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很重要。但是呢，确确实实他的那些民营的所谓商业巨头啊。那么你从最近看起来，显然有很多的猜忌啊，这个其实也不奇怪了。我们知道古往今来专制统治者，那当然都不像共产党搞共产，都不会消灭市场啊，有市场有商业活动，但是呢，他们都对这个，特别你商人做大了，对这点他们都非常的防范，怕你成为一种势力了。那而你现在中国的一商人呢，他确实就已经达到这个规模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原来一些商业巨头们啊，他们都变得低调了，他们都感觉，显然他们都感觉到，这个当局对他们的一种猜忌，显然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高调，对他们自己没什么好结果。那这次马云退休这件事啊，之所以外界那么强烈的反应，都认为他也是不得已，是一种急流勇退，是一种避祸等等。那你想想也是啊，因为马云他和别的那些商业巨头不一样。相比起来，别的很多商业巨头很多是搞房地产起家的，很多是靠过去的那个利用体制，多半是利用那个权势的关系发家的。而马云的他的发家相比这些商业巨头呢，就原罪就少了就比较干净另外呢，他这个生意这个整个这个做得这么大做了这么大，也俨然也成为一个这个意见领袖所以这个举止就洞见观瞻，再加上现在还办了一个这么湖畔大学，而且说声称要把它办成这个黄埔军校，有人还把它比成什么丛林学院这么一来呢，你想那从共产党的统治者的角度，当然看他就会很猜忌了。尽管你马云几次这个屡次三番的表示你忠于党忠于领袖怎么样的对领袖对习近平对共产党怎么歌功颂德单单你实力这么大了那就可以让他上头，就会有很大的不满。那其实我们看到，你看不管是湖南小说也好戏剧也好现在的电视影剧都也好，那当皇帝的或者大官的，你有时候责怪下面的人，你是不是要造反了？那下面人都是回答说小的不敢。你注意没有？他不是说小的不愿意，我对你忠心耿耿，他不想到这一点，他想到我不敢。那就是因为你只有你说你不敢，你没有这块力量，没有这块胆量。你的势力太小，力量太小这才能够让当权者放心。那现在这些商业巨头搞成这么大，而且在国际上都有这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当局看起来他就很难办了，就是他已经大到所谓大到不能倒的地步。你要把这些局加以整肃，那引起的难那是可以想见的，非常大，所以不敢轻易动。可是呢，这些人有取得这么大的势力，取得这么大的影响力，又不是靠着遵循的传统的正统的官方的那种路子来的毕竟是很大程度是自己靠着市场做出来的，因此在官方看起来你还是有带有一级色彩。而且重要的是重要问题不在于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所谓这个一级的想法而是你又做出另外一种事情举动的这种能力那么从这点而言，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从当然马云就是个标志性的人物了，那其整个的这些商业巨头呢都变得比较低调。对这些人，我想当局对以及对他们的这个商业对他们的企业当局是加以控制，我想当局有这个心理应该是很可以理解的。
盘点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他时刻不忘记共产主义原教旨，始终强调不忘初心，而共产党的初心当然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因此许多人担心这位红二代出身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彻底背弃邓小平路线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以及他所强调的不忘初心？
一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和他的知识结构可能会决定他的思想所以这个从马克思的这个老祖宗这个马恩搞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开始，其实呢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那么这个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根深蒂固的，作为这个中共的安身立命的 或者是中共存在的一个理由，就是要消灭自由制。那么当然这个从历史上来看啊，中国的传统呢也是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儿，然后到这个十八大以后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把国企做大做强啊，然后呢现在演变成一个行动指引呢，就是要搞混合经济模式。
嗯，
混合经济模式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私人投股，但是不私人投资，但是不控股，投资到这些国有企业，但是呢不控股，由这个国家来主导这个企业，这也符合这个把国企做大做强的这么一个思路。当然这套做法在以前已经搞过很多次啊，这个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是这样，就是觉得这个经济搞不好，这个国民经济很困难的时候，搞一个新经济政策，开放一段，然后呢搞一些资本主义，然后呢再收回来，又归到这个国有制这个堆里啊。这个呢是这个手法在50年代，那么中共搞公私合营，然后到80年代中共又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回到了这个50年代的那个起点，就是把这个资本养肥了以后吃掉，通通吃掉，然后呢到80年代呢再重新搞啊，也就是这么一个路数，现在搞了40多年了，那么是不是该收获了？现在看呢可能心里存着这个收获的念头，就是再重新把他们收过来，但是步骤上来看恐怕还要一步步来，所以初心归初心，但是呢现在要想马上做到恐怕还有一个阶段的距离。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几位中国游客在瑞典旅游遇到麻烦，他们提前入住旅馆，被酒店拒绝之后不走，遭警方抬出大厅，送到一个公共场所。这件事引发了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谴责瑞典，官媒还说瑞典警方冷血残忍，如果不还这些中国旅客的游客的公道，瑞典将付出代价。另外，中国将军金一南在另外一个场合说，马克思主义有其合理性，只要有不公不平等就有反抗，就有暴动。今天的媒体观察节目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瑞典中国游客案和中国学者或者媒体眼中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斗争观。
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瑞典发生的这起引起中国强烈不满的这个所谓瑞典警察迫害人权、迫害中国游客这样一个案件，他们事情的原委究竟是什么？
就是三个中国游客姓曾啊，他和他的父母亲然后到了瑞典去旅游，结果他们夜里入住这个旅馆时，发现他们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够入住，按照他们预定的时间，结果他们就想在那个大厅里不走，结果最后呢大厅让他们走人，然后最后大厅把警方招来，警方就让他们走，他们还是不走，然后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警方就把这一家人三个人就从大厅里用一种这个比较就是把他们推出或者抬出了这个大厅，然后把他们放到警车上，把他们拉到一个10几20分钟远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就把他们扔在那里去了，就这么前后左右就这么一回事儿。但是这回事儿呢，由于这家人回到中国以后，通过自媒体的反应，然后通过中国外交部向中国外交部投诉，结果中国的外交部也说，中国的媒体也说，就是把它弄成了一个上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上级的上升到这个人权的高度。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纠纷，引起了很多媒体评论，特别是网上网民有相当多的评论。
嗯
嗯，
那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官方的评论，中国官方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中国媒体据报好像环球时报发表了两篇社评，那么他们都说了什么呢？
15号、16号就是昨天前天连续两天发社评，就是抨击瑞典，这个他一开始是抨击警察，瑞典的警察应该负全面责任，怎么怎么地。那么第二天发表社论，就是说啊，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的反馈，就说是曾家人他也有问题，但是关键还是本质是瑞典警察问题，所以瑞典方面包括瑞典国家政府应该由此来调查，并且给中国这姓曾的三口之家做出道歉。而且同时呢，中国的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把这个事情引申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批评，就是说在桂明海的事情上你们瑞典怎么抨击我们缺少人权，看现在你们自己怎么也是人权非常不佳，而且标榜是你们是西方一个最高调的那个吹捧说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结果在这个事情上你们完全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就是把它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谈这个事情，那么自然就引起了，而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还出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专门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个问题是瑞典方面警察的问题，如果你们政府不管那就是你们政府的问题。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解放军有一名知名的这个将军，他叫金一南，他是中国媒体的一个知名的这个评论员。那么他在最近呢，他对他发布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合理性和斗争观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
因为谈到了这个瑞典这个纠纷，我们就想起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金一南将军，他是援引一个他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的时候一个英国老教授给全班同学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到现在还有没有其合理性，那大家都不说，他自己回答说只要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还是还原了马克思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造反哪里就有暴动，但是这是一种反映马克思早期的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斗争哲学，那么在现阶段的这个根本就没有市场，根本没有任何的市场，全世界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硕果仅存的这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其中还有一半是挂羊头卖狗肉，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挂的羊头是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情况就是这样。在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国家基本上是垮台解体消亡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709维权律师被司法当局吊销执照之后自强不息，希望以法律的专长回馈社会的同时解决自身的生活出路。中国现存社会政治环境之下，律师的路怎么走似乎没有共同的答案。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9月17日晚，网上出现了名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的成立声明，发起人谭永佩、文东海、王宇、隋母清等人权律师宣布9月29日“中国律师后俱乐部”宣告成立。文东海，中国湖南长沙的商业律师、维权律师，曾代表709事件和法轮功信仰案件，2018年6月遭当局吊销律师执照。律师后是一种什么概念？文东海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还有一个这个被失业律师，的说法，还有一个律师后的说法。被失业律师的话，可能更加突出这种政府打压的色彩，就是他是被政府打压之后失业，所以就被失业，是吧？这个律师后的话，他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就是律师的那种状态，就是在什么处在什么阶段，是吧？我们之所以叫律师后，不叫被失业律师，更多的是从这种被政府打压的悲情里面解脱出来。我们是确实是被政府打压了，但是被政府打压了之后，不意味着我们就从此就一直活在那种悲情里面。那你现在既然是已经到了律师后，那么我们就做好一个律师后吧。”
声明概括了中国律师发展道路和现状后指出，2015年709事件对律师的敌视和忌惮更加淋漓尽致，打压手段创新升级， 三年来，上百名行公益的律师被以刑事、行政、民事等手段压制。2017年，当局为沙伊景侯断掉了数十名公益律师的饭碗。与此同时，各级律协被汉奸律师把持，目的是让律师群体陷入互害乱局。发起人谭永佩日前在自己的博客上表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拟云集所有被迫害的中国律师，让他们再战江湖，发挥更大力量，力所能及地帮助全国各地的冤民，不平则鸣。艰难曲步的这个俱乐部的初步设想是什么？文东海律师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也没有相当没有统一的一些东西，因为大家都是形式也很难住在一起，是吧？可能更多的就是像那个陈永佩，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公司，是吧？他可能利用这个成立公司的机会，把我们大家喊到一起，然后大家一起来商量一下这个事到底怎么搞。我们当然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是吧？这些被失业的律师能够互相，是吧？能够互相通一下消息，是吧？有什么今后赚钱也好，你就包括去做一些社会公益也好，是吧？都能够走到一起，不要因为共产党进行打压，以后就把我们都打下去就没有声音了。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业务技能方面，文律师表示，不能够参加出庭，依然可以凭借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办理各种案件的经验，为客户提供咨询乃至司法文书类工作。俱乐部的声明特别指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的会员经验丰富，胜任大企业、大公司法律顾问职能，可以担任冤假错案申诉的参谋，培训无钱聘请律师的百姓自己出庭应战，或者帮助亲人进行辩护。针对被当局打掉饭碗的709律师自强自救行动，中国劳工研究表示，被摘牌下岗的律师依托法律产业链条成立公司互助自救，一则可以发挥自己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二则不受职业律师难以摆脱的职业和行政控制，向广阔的边缘模糊地带发展，利人利己，不亦异乎？当局是否打压这个新成立的俱乐部？目前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上海维权律师彭永和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什么失业的律师啊，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就搞个俱乐部啊，乐一乐的，要把它定义为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就太多了，所以不用去担心这种东西，有什么好担心的。老包一句话一样说，娘要嫁人，人要嫁人。
报道说，彭永和律师曾经提出加强律协咨询和财务透明，为此他退出了上海律师协会后无法正常执业，期间还发出了跳江公告，并且予以实施，真的跳进黄浦江以示抗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可能最终不会因此进入被失业律师的行列。他谈了一些律师生存的体会。
生存看你怎么去理解，你要是物质生存很困难，这个东西不存在。好好的做你的律师，实在不行去改行，是吧？律师行业呢，本来呢就跟其他行业一样，反正竞争激烈。但是呢，如果你一个律师，你把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到这个社会当中去，这个商业氛围不浓了，你公益氛围更浓了。那如果你这个公益当中呢，有涉及到一个政治政策方面的东西，再加上如果说你还是那种正义感爆棚的、爆满的、倔强的、不愿意屈服的，在这种一个条件下的话，那在目前中国这样的一种社会现状，你可能是过得会很不舒服，就是你的心里会肯定过得很难受的。
发起成立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的王宇律师可能是其中唯一一名女性维权律师。这位前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多起重大维权案件，2015年7月9日凌晨被人带走后，上百中国律师声明谴责，民间联署救援。美国律协主席赞扬王宇是中国人权活动社群的象征性人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一条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媒体最新民调显示，近七成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过，台湾总统发言人则强调，维持现状仍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满意的只有19%。有关台湾前途的主张，调查指出，45%认为应该维持现状，24%支持独立，23%支持统一。这份民调还指出，51%的台湾民众对中国政府印象欠佳，比去年增加了6%。不过，对中国民众的好感度达到57%，比2016年的时候增加了13%。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在两岸政策上都是以维持现状为一贯基调，无法给台湾人民一个想象的空间，或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他的这个维持现状是从选战策略过来的，维持现状跟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是一样的嘛。那从这里过来，也不能仅止于此啊，你至少应该做到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再抛出一个让人们可以期待、可以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或愿景嘛。
刘英龙还说，台湾人现在感觉很苦闷的一点就是，未来是什么？目标在哪里？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仅中断双方官方互动，减少陆客赴台旅游，近来更加大军事外交打压，增加军舰战机绕台次数，挖走台湾5个邦交国，更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等等。蔡英文总统呼吁双方能以新的模式进行互动，不过中国方面则表示，双方目前已经没有政治对话基础。与此同时，蔡英文总统在接见外国访客也曾多次强调，中国在改变区域的稳定现状，理念相近国家应该共同面对因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一表示，蔡英文总统所主张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确实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民调当中，那么有关国人对于中国人民的好感增加，却对中国政府抱持的比较负面的态度，其实这也在凸显那么我国跟国际社会当中其他的这个人民在两岸议题上，那么始终是友善并且是有的民主国家普遍的成熟理性。
黄崇彦还谈到，欧洲议会最近通过的欧中关系报告书，谴责中国在台海稳定与区域安全上的不当行径。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国家高度警惕中国各项的国际行为，以及对台湾和各国安全利益与民主自由可能产生的伤害。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还显示，36.2%支持台湾独立，26.1%认为两岸应该走向统一，主张维持现状的是23.2%。这也是该基金会的调查首次出现支持统一超过了维持现状的比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代表美国各大媒体的白宫记者每天都在白宫西向的新闻区工作，地方十分的狭小，而且经常都是精神紧绷。不过在一天又一天紧张又慌乱的工作之后，记者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采访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几位驻白宫记者，请他们谈谈他们印象最深的白宫采访经验。
这里就是白宫记者们工作的地方，其实呢，地方十分的狭小，而且精神非常紧绷。我们请几位白宫记者们现身说法，聊一聊他们最难忘的白宫采访经验。
莫拉·兰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驻白宫暨国会记者，他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这项职务。 说到了采访白宫的挑战性，他认为特朗普任内的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多数人都退缩到自己的阵营里面，这形成了记者在报道时的挑战。
现在看起来越来越难与人沟通，因为看起来没有人，不是没有人，而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想要接收事实。我想这是目前最大的挣扎。一旦你将你认为是最好的资讯报道出去，而这是你努力的资讯，你很努力的去确认这些资讯。我们并不只是报道出去，我们会去确认。但当你报道出去，却并不一定会被认为是事实。这没关系，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公众是应当抱持怀疑态度，但现在社会大众看起来却是更加极端了。
拉凯尔·克拉辛布是巴西电视台全球新闻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12年开始主跑白宫。他表示，外国媒体在白宫当中获得的注意力比较少。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奥巴马总统绝对不会跟他不认识的记者交谈，而我则有两次机会问特朗普总统问题，而他也回答了。所以我想媒体获得的机会比较多，我感谢这样的机会。即使白宫内部事务繁忙，他们的回应速度也比前任政府快。不过或许是因为前任政府必须要先跟其他的政府部门，比如国务院、国防部、国安会等实现协调，现在就很快。我感谢那样的机会，但同时我也担心特朗普政府那些反对媒体的讯息。
布莱恩·卡仁是《花花公子》杂志的驻白宫记者，同时身兼前哨报的执行编辑。卡仁说，他愿意接受批评，每任总统都不喜欢媒体，但是特朗普总统却攻击媒体是假新闻，是全民公敌，制造出让记者们受到人身伤害风险的环境，像他自己就收到过死亡威胁。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只要特朗普总统还在任内，他就需要一个敌人来打击，而我们就是那个敌人。我们并不是宣传工具，如果我们只能被容许报道好事，宪法第一修正案就形同虚设，那就是宣传。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找出真相，而有时候他会喜欢我们的报道，有时候他会不喜欢。
当波士顿环球报于2018年8月10号宣布将跟美国其他几十家媒体一起发表社论，反对特朗普总统对媒体的敌意之后，一名加州男子罗伯特·钱就开始骚扰该报社，打电话到报社说要把记者爆头，要把你们每个人都杀死，并且多次使用特朗普总统经常用来称呼媒体的词“全民公敌”。福斯新闻电台的白宫记者强戴克回忆每一任总统给他最深刻的印象。
在比尔·克林顿时，纵使他不想要记得这件事，但采访弹劾案令我记忆犹新。我们并不常看到那样的事。在小布什总统时，采访伊拉克战争令我印象深刻。当然，在那之前还有采访911事件，事发当时我就在这里，而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奥巴马时期，有很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包括宣布本拉登已经被杀死的那个时刻，当然还有那些不幸的严重的枪击案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时候，奥巴马总统会亲自来到简报室，而我们的总统在谈论枪击案的时候有时会变得情绪化，而特朗普总统时有好多难忘的时刻，如他有时在白宫南草坪对记者谈论各种议题，有一次他正在走回椭圆形办公室的路上，在白宫北面草坪上回答了几个问题。
中村戴维是华盛顿邮报的驻白宫记者，中村分享了担任白宫记者生涯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报道白宫有很多不同的记忆时刻，到国外出访，例如跟着奥巴马总统到南非访问曼德拉被监禁时的牢房，我也参与了特朗普总统去年的亚洲之行，造访了五个不同的国家，那次行程也有很戏剧化的时刻。而在报道方面也有一些大新闻，比如我在2012年独家抢先报道了有关奥巴马政府任内特勤局的大丑闻，而这也引发了特勤局的震荡。
CBS 的莫拉兰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18年3月8号韩国特使在白宫宣布美朝峰会的那一刻。
President never comes into the briefing room.
总统就探出头来，特朗普总统从来不来简报室的，而他就从那道门探出头来，丢下一句：“我有大消息宣布，拭目以待。”就这样，他就只有说这样。而当然，这里的所有人都冲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将摄像机对准他，试图问他问题。之后就没有更多东西了，而我们就在这边待命了2个小时，猜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而这后来成为未来几周的头条新闻，导致了后来的美朝峰会。那是很不寻常的一夜，因为我不记得当天还发生了什么事儿。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会。